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也有很多的问题哈，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说我有很多问题的哈，都憋足了要来问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一些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请你就待会儿举手哈，举手，然后我们把这个话筒哈，可能待会儿准备几个话筒哈，可以递给你。那么你问问题，我们就请王长老跟我们有一个分享哈。好，那我们对，把那个无线的可以拿下来。对，好，如果我们当中哈我们抓紧时间哈，抓紧时间。如果你前面有人提问题的时候，你想到了哈。你也可以把它赶紧写下来准备，别等到时候等来等去，到最后，因为通常很多夏令会很多这种营会的时候都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大家问题问不完啊，开始都不好意思问，所以聪明的就抓紧第一个提问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也交给大家，交给黄长老如果谁有问题哈，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是给大家的时间。
我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吗？好，我来
不像我想为了简单的话，这样好吧，你可以，你愿意问问题可以到这儿来。
对啊，从早到晚包括在吃饭的时候都被炸，而且轮番的来炸。
好，如果你要问想问问题请举手，我可以把话筒给你啊。
还有我们是一起来回答了哈，这个有些问题是要请这个侯牧师，诶，刘牧师怎么不见呢？哦，在那里讲道哦。
诶，黄长老你好，我叫熊峰，那个我是多年前在那个芝加哥那个活水教会听过你讲道。
是吗？
另外还特别感谢你，因为我最好的朋友在广州，他是在 Indianapolis 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基督徒，他的太太不是基督徒，但是两年前你到那边讲到，他的太太听了你的讲，听了你的讲到就信了主。
在广州？
在，现在回到广州了，之前在 Indianapolis 那边读书。
哦， Indianapolis。
对。
啊、哦、感谢主，感谢主。
在普渡大学读书，对。谢谢你。
哪里不谢。
那个我想问的问题是，
我以为这样就完了。
就摆地上。好，谢谢。
我们在湾区的话，其实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那我们这个就最近的话，像我的工作当中的压力很大。我是一个 family business。那我和这个我那个就是我的这个公司，其实是我哥成立的。那我在帮他，他在大陆那边做事，就总部在中国那边。那个性格，他的性格非常刚烈。那我的性格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经常吵架。那我很多时候吵架都说要离开公司。那个上个星期我就想的话，是不是真的要离开了？所以我就想的话，那个离开公司就是这个压力，我始终觉得我们作为个人可以做一个选择，但是如果我真的离开了以后的话，我公司这边收入就没有了。那我现在从世界上的话东西，我应该怎么样去走下一条路？所以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还挺忙的。那我想了很多投资东西，之前也有投资一些房地产，现在就最近上个星期的话特别忙，考虑要做红酒的生意。又做这个金属，又做这个房地产投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了，就是我很多年前看了一本书，叫那个《穷爸爸富爸爸》。
穷爸爸富爸爸。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又看了这本书，那给我这个触动很大。他就说你要做一个经济各方面的一个独立人的话，你要去投资，不要依赖你的公司，不管什么样一个状况。就像我们在美国，你看大约四五岁了，如果是被 lay off 以后，再去找一份工作是比较难。所以我当时还是挺触动的，我一下买了大概20本左右这个投资书，那这段时间就在看，挺忙的。我在想，就这是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是不是，我觉得是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帆船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期望神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帆扬起来。我就是有一个这个困惑的地方是，当我在想着投资，想着以后未来我的经济各方面有一个保障，或者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和神的心意是不是有冲突的？是不是我在扬起这个帆，应该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 需要
啊，请坐，请坐。
嗯，
对，这个投资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事情，绝对不会好像特别不讨神的喜悦啊，跟世上的其他的工作的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就像世界上其他的工作一样，都有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这个危险的地方呢，在投资上面就有更多的一些。那么原因是因为在时间的不一样，也好比说他们投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我就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美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关门了以后，他还要再投资其他的地方的股票市场，还没有关门，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就到最后呢，就他工作的时间就变得很长很长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工作在硅谷的这个普遍的情况就是工作时间很长。那么今天还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晚上还要跟印度的这个工程师啊要还开会。那么基本上面就是一天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远远超过12个小时。那么在 Google 啊这种公司的话，他希望你能够在公司里吃饭睡觉，还有一些这个 take shower 的地方都有。所以这个都是不正常的事情啊，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还是要有主动的，要有一个节制的，要有一个 balance life 啊。这个 balance life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家啊，你的家应该是你的第一位，第一个考虑。那么至于假如说是你在投资上面没有什么这种潜规则啊，或者这些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话，投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啊，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就知道有一些很好的很成功的投资的这些这个商人，他是很好的很爱主的基督徒。所以这是美国人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黄博士有没有补充？
大家抓紧时间哈，或者你们写下来，把条子递给我啊，不用那么害怕啊。
要不我问一个问题吧，就是
没有问题，也是哈利路亚哈，感谢主。
那我问一个问题吧，可以不可以为孩子上大学？计划
可以的，你这个刘弟兄，我特别要说哈，你要去好比说买一个这个房地产哈，只要这个买这个房地产的以后你对这个房地产的经营的不会cut in 你自己在家庭里面的这个侍奉以及你的这个教会的侍奉的话，就是还是能够得到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的话，你去买房地产没什么不好，这也是个投资嘛。对不对啊？我的那个例子是因为我买的那个是两个 duplex 一个 fourplex， 所以说全部加起来有八个 unit， 对不对？八个 unit 的话，就常常会有这个tenant 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我就要去洗啊、清啊，然后粉刷啊这样，所以搞得我每一个周末基本上面都是occupied，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太多了。所以假如你不是这样的情形的话，你还是可以做一个投资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散会了。
我将近家有很多问题哈。
你再一个一个来哈，现在开始了。
黄教授，我有个问题
啊，
就说跟那个黄教授刚刚讲的那个鸡蛋跟豆子的事情。
什么？对不起，
就是那个鸡蛋跟豆子在那个
装到瓶子里去的。对，
因为那个OK， 因为那个黄教授举这个例子，对我也是那个也是深有同感。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心棉倒空，把豆子倒掉了以后，才能装进鸡蛋，然后整个那个盖子会盖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那个鸡蛋并不是。就是说不是先放进去鸡蛋，是后放进去鸡蛋。
半空。
半空。当我们在半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经过那个死因的幽谷，把整个豆子倒出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盖上盖子。
对。
那万一我们那个盖不上盖子怎么办？就是说这
个问题是
经过怎么样的操练。
这个最我想你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盖子为什么要盖上，对不对齁，不盖上又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比喻嘛，对不对齁。 当然说这么说吧哈，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的彻底的啊，但是神也体谅我们，我们假如做不到那么彻底的去做的话，他有盖楼的比喻，有打仗的比喻啊，上帝给我们一定的一个缓口气的机会啊，上帝没有那么严肃，没有严酷的啊。那么但是他巴不得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彻底的倒空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少年官的要求是要他倒空啊。假如上帝来到我的面前，他大概不会要我变卖我所有的钱财，因为财产不是我的豆子啊。但什么是我的豆子呢？可能是我发表的 paper 哈，对，那么我的做了研究的工作，这个东西常常占据我的心，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对我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么对你的要求呢，可能也不一样。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豆子是什么，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东西啊，会把它摆在上帝的前面。所以你一警觉到这个时候的哈，你要比如说这次营会以后，你发现哎呀，真的是我豆子还不止一个呢，好多个东西都是我把它摆在我的摆在我跟上帝中间啊，拦阻我能够亲近上帝，然后就开始做一些这个调整啊，有的时候调整不一定要整个倒空啊，有的时候调整呢，只要做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局部的调整，不需要这种很彻底的啊，整个的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了没有呢？这个你自己知道的啊。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那个心里面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是很奇妙的啊。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啊，当我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甜蜜的感觉。我今天晚上还要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哎呀，真是我最近讲的倒都是对我自己讲的啊，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啊，这个该倒空的也是我啊，这我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神感动我讲的道，一般来讲都是我需要学的功课，我自己需要学的功课。那么，这个你有一个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甜蜜的感觉啊，当你有这个甜蜜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在往这条路上面走了啊，这是一个 self-reinforced， 对不对啊？就是你当你尝到甜头的时候，你就愿意再多一点啊。那么我自己的经验是啊，但是也很容易倒退 backsliding 啊，就又退到原来的或者更远的地方去，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所以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需要一个属灵的伴侣啊，那么这个你自己的配偶应该是一个好的，但是有的时候配偶的属灵的情况跟你不一样，甚至他还不信呢，对不对？或者就算他信，他跟你的这个灵命差的比较远，他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你的这个心情，所以你还是要在教会里面啊，如果你是位姐妹的话，你就找另外一个姐妹，她的灵命要比你高啊，不是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还差的。不能说因为你们还两个还谈得来，你们就在一起，不是这样。你必须要找一位姐妹，这姐妹可能是侯牧师啊，但是呢，又比你的这个灵命高，然后呢，你能够非常相信他的，然后呢，久不久就有一段时间，你们可以有一个非常这种坦诚的 open 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你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弟兄们一样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这是七口来的姐妹，
很早就给我了，弄得我很紧张。就是我想提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就我想的一个问题，想的一个点，希望得到就是您或者是在座的就是弟兄姐妹的一些就是见证或者一些鼓励吧。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最难做到，就是我们要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感动，或者听到的时候感动，或者是分享的时候感动，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最难的事情是，就是离开那个敬拜的场所以后，在生活中还能行出基督的样式来，还能够大事小事都能够做得那么好，然后让身边不信主的人都能够 得到见证。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绝对是就是给身边不信主的人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鼓励，包括自己家人。但是恰恰这一点又是最难做到的。然后我就我现在就是当我越来越多的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后，我就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件事情，在我以前特别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在冲动之下会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想这个问题和去反应这个事情，但是而后我就另外一个我，就是另外一个进入到我身体里面基督的那个我，他会跳出来告诉你，你这样不对的，这样肯定就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然后就说就会有两个我在里面就会有争斗。然后其实我很希望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那个我放弃，让基督完全进入自己来掌管我的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我知道这样是最好的，对我也很好，对我身边的所有的人都是造就。我就特别想就是有更多的信息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快的能够更好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身边有很多事情。
是的，感谢主你有这个心哈，愿意朝这个方向做，而且你相当迫切，这点非常好。连保罗都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保罗是多么灵命多么高的人，他都说这个话啊，所以这种挣扎是很正常的啊。那么你看罗马书第七章讲起罗马书第七章，我就想起来我们这个信耶稣的有一位作家，他的笔名叫罗七，我以为他姓罗排行第七，结果不是的，因为是罗马书第七章因为是他就深深的引以为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就是罗七，他就是基本上。但你如果看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你就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胜过了啊，胜过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取死的身体事实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一个已经死掉的身体跟我们绑在一起。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种酷刑，就是把一个死人跟你绑在一起，然后你坐牢的时候呢是跟一个死人绑在你身上的一个死人在一起。哇，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面的折磨啊。对，怎么样能够像这个绑在身上的这个死人一样如影复形，这挥之不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但说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它解决，感谢主，这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一个鼓励哈，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呢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是经过经年累月的，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是一个很艰难的奋斗，有的时候往前面走一步要退两步，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往前面走了好几步，结果一下得意忘形又往后退好几步，所以这个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不要放弃哈这个对，所以说我刚才跟那位姐妹讲了，有一位属灵的一位朋友他的灵命比你高，给你做一个这样的属灵的鼓励，这个是蛮好的啊，这个是绝对有价值。另外常常来参加这种营会参加营会好像打一针强心针一样对不对啊，这个 a shot in the arm 非常一下子就振奋起来。但是时间不是long lasting 回去以后几天之内可能还有效果，然后慢慢的就没有效果了但是比不打要好，比不打好啊。对，所以这个长时间的不来参加营会或者不去教会，这个都是不好的。所以圣经上面是你知道上帝是造我们的，就好像造汽车的都有一种使用手册一样，对不对？所以圣经就是我们的使用手册，因为上帝造我们，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它上面已经知道洞悉我们人的一些这个软弱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不想来聚会。对，所以他就罗马书不是那个希伯来书上面讲清楚了，他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啊，所以倒向那些停止惯的人，对不对？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不应该停止聚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到教会去得不着什么东西， 得不着什么东西，就算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在灵命上面的这种不断的追求，这个应该是对自己是一个鼓励，你懂意思吗？啊，所以说去教会，不要停止聚会，这点是非常重要。参加营会，然后呢，看一些这种属灵励志的书籍啊，像我们家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书或者订的杂志，这都很好哈。像《生命季刊》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杂志。那么我每次都看《生命季刊》，《生命季刊》的这个文章，它特别强调生命嘛，啊，对，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不是因为我以前是他的董事，所以我在这地方给他们做广告啊，不是因为这样啊。另外还有这个，你能够养成定期的读经祷告的习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是一定的啊。我记得刘牧师曾经说过，说是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功哈，基本功。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有基本功。啊，还有这个打篮球的人也知道有基本功，你还比如说你这个打篮球的时候运球怎么运球，然后走路怎么走啊，慢慢的就变成一种这个你的 second nature 啊，你不需要这个思考，用大脑思考，你就自然的就会这样子做。所以读经祷告变成一个基本功以后，你就会变成了有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我今天中午已经今天早上已经讲，为什么读经可以读出那么多的味道出来，为什么读经可以读到这个泪流满面啊，上帝这个经文好像冷冰冰的，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感动的地方，但是你可以读到泪流满面，这真是不容易啊。对，那祷告也一样，我看过一个见证，说是有一位牧师，他说他跟另外一个牧师碰到另外一个牧师，那个另外牧师说，哎，我们好不好今天晚上一起祷告，好，他说好啊，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祷告，结果呢他们就安静下来，所以他就等另外那个牧师先开口，那个牧师就不开口，然后他也不好开口，然后他就又等，那个牧师也不开口，就两个这样等了一个多钟头，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那个另外那个牧师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已经完全被神感动了，然后他们就阿们就回去了。你知道，你这种深度的跟神的灵交啊，会使得你感动的啊。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就是你基本在你的思想当中要思考十字架的恩典啊。你平常熟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很多的这种画面会进到你的脑筋里面来。你会看到十字架的，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子上十字架，怎么样子被比拉多用鞭子打得血肉模糊啊，然后怎么样子在这个苦难的路上这样子走，最后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当你在这样重新复习这个场景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流眼泪的啊，然后你在心里面要给神赞美啊，然后呢跟神有这个很好的交通啊，然后你安静下来，你听神怎么样感动你，怎么样对你说话啊，这个慢慢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祷告不一定要出声音的啊，就可以跟神有一种很深度的一个交通，而且是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是有进有出的啊，那这个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借着祷告跟读经呢，来享受神，来进入神的他的荣美，进入神的那种丰盛的地方去。这一点呢，你必须要慢慢自己的体会，我没有办法来形容或者来教你怎么做的啊，你得要自己下功夫，慢慢的去体会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些这个能够让自己能够跟神有一个更好的关系，等到你建立这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了。不管有任何的这种生活上面的劳苦啊，都不会离开他。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个，就是你刚才也你的讲道中也提到了你的儿子，那他似乎没有遗传你的这个，你非常会做学问，可能你儿子不是那么会做学问， 你怎么来去看待你怎么说来，或者说你怎么来调整自己对别人的期待，就是
我没有期待他会做学问的，
是吧？那比如说你招了一个研究生招了一个学生，你非当然期待他能够会做学问，是吧？
对，研究生当然不一样。
突然间，
研究生不是
你知道，他觉得他不是那么的会做学问，这是我大明白。
对，有的时候不但不会做学问，这个孔夫子说“朽木不可雕也”，我们常常收到朽木啊，对啊，但是我们朽木也要雕啊。为什么怎么雕呢？我们基本上没希望啊，就是他进来的时候像块朽木，他毕业的时候希望他不能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科学家，但是至少比他进来的时候要强多了，这个我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啊。因为我们做研究的工作是神的呼召，但我们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工作还有另外一个神的呼召，就是教育下一代啊，这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神呼召我们的一部分。那么既然是在大学里面，我们不是光是在做研究，所以有些教授们他们这个为了要写 paper， 他写 paper 他自己写快得多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叫学生把 data 给他，然后呢他就自己写，然后学生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样写 paper， 所以到最后拿到 PhD 的时候都还不会写 paper 啊，真的是，这个就是教育没有，就没有学到啊，没有学到啊。所以我是觉得感谢主啊，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教育我的学生们怎么样子写 paper， 然后教育他们怎么样子能够独立思考啊，等等等等，这个我们细节我们不讲了哈。现在问题是说，假如这个学生不成器的话，那么我当然很耐着心子先给他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容忍忍耐啊，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他最后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一块料啊，不能够这个在这个里面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出的比较好的结果出来，而且他将来就算是他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也这个博士学位成为他的累赘啊，他可能拿一个 master degree 还容易找工作一点啊，拿到了 PhD， 他找工作可能更难。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不是为了你的坏处啊，我想你应该重新的思考你是不是该继续读下去啊，可能最好的选择是现在就停掉啊。我在我的当老师当了30多年的老师当中这种事情发生过两次啊，两次这两个学生后来都离开我的实验室啊，最后的结果都很好，对，感谢主。所以并不是一件这个不是人人都要念博士的哈。这个假如人人都博士的话，那么这个博士也不值钱了，对不对哈？是，所以说不是人人都应该读博士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黄长老，谢谢你给我们讲这么好的道，我们都受益匪浅。我有个问题啊。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我这个人是很容易骄傲的人。
确实是这样。我的问题是昨天晚上您讲到说我们爱耶稣要胜过爱我们的亲人、父母家庭。
甚至自己的性命。
甚至自己的性命。但今天您讲到又说我们把家庭要放在第一位，然后教会是第三位。那我在想，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家庭，我们怎么 prioritize 我们的这个时间？
OK。那么，既然你家庭里面的这个时间，这个重要性是第一，但是我现在是讲弟兄们哈，不是姐妹，等一下再讲。这个弟兄们，你家庭很重要，不错，但是因为你是一家之主，你应该是这个家里面的主要的这个收入的来源，所以你的工作也重要，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如果不能够满足你家庭里面的需要和你工作上面的需要的时候，这我讲的这两个需要都是很合理的需要啊，像那些什么到了下午晚上7点8点还要跟印度打电话什么，这个是不合理的需要啊，这是不应该的，有这种现象啊，但是很可惜的，这个硅谷的这种情形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所以说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就变成远远超过40个小时。 这是非常的不正常的。但是因为这是已经硅谷的文化啊，你如果不这样做，想做的人多得很啊，要想要你这个 job 的人很多。那我对你的这个建议就是离开硅谷吧，
去北卡。
那离开硅谷吧，对这个你照这个硅谷啊，我看来看去不是美国的祝福，这是美国的 curse， 一个咒诅。啊，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啊，这是我的看法哈。对不起，我知道这个很多冒犯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哈。对，这是我的看法。我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不是现在看。对，啊，硅谷当然造成了美国的财富，美国的这个领先的地位，但它所带来的这些不好的后果，那真是太就是心足难书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平衡呢，啊，我相信还是要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你要比如说像我的家的话，因为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在身边，已经空巢了，所以我基本上所对家庭的责任的话，是对我太太的责任啊。所以我坚持每天早上跟她一起走路。那么这个，然后呢，我一定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是分别为圣陪她的啊。例如她去买菜，我一定去陪她买菜。啊，虽然去买菜的时候我苦苦哀求，我说可不可以买这个吃啊，他都不肯，所以这都没用啊。但是呢，我还是一定去陪他买菜啊，陪他做什么事情啊，我都陪他。这因为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时间，你懂的意思吗？啊，所以我是这个是 top priority， 我不 compromise 的，除非我像这个周末我就没有办法啊。对，所以是你们的责任。啊，你们将来要在上帝面前负责的哈。对啊，那么我这样子做啊，带给我两个孩子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两个孩子也知道啊，这个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加班的啊，因为这个是剥夺了家庭的时间啊。然后你对你的儿女们的教育是你的责任，最大的责任是教育他认识上帝。不是教育他去拿一个什么钢琴比赛冠军啊，什么小提琴冠军，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做读经。有很多的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因为英文不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用英文跟自己的孩子们读经啊。这一点的话，你就要求主，你说主啊，求你让我学英文啊，为的是因为我要跟我的儿子一起能够查经。那么查经不是一个好像这个敷衍了事啊，印个卯就算了。印个卯的这种查经呢，不如还不查。那么你不要印个卯，你可以好好的去读一段圣经。你要准备的，你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准备你就去读。所以你自己要查经，你自己要先看一些这种参考书啊。要 well prepared before you can do it 啊，所以说你要把这个时间摆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发现你的儿子就不一样了。然后他有这个喜欢玩 game， 每个人都喜欢玩 game， 对不对？那么你就跟他讲，你要有节制啊，你可以玩多少的时间可以玩 game， 时候到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你的儿子提醒他，你知道吗？神在呼召你，不是妈妈在提醒你，神在呼召你。是时间你应该要做到你自己去做功课或者要读圣经的时间到了，你也提醒他啊，很非常就是这个很 gentle 的，就是非常这个温柔的提醒他，不需要骂他啊，你就跟他讲，你说上帝在提醒你，不是我。
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早上讲那个雅各的故事很感动，就是说上帝能够把那个这么自私跟这么机关算尽这么有心机的人，到最后能够完全心悦诚服的去服侍主。但是我就有一点不懂，就是说在他见以扫之前，上帝让他变成瘸子，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让他能够学会做功课，就是说他可以思考，既然他赢了 他为什么会变成瘸子，所以我觉得才有后面那一段，他能够从鲤鱼跳龙门跳到他的那个妻妾前面去挡着这一切。但是当他完全侍奉主，当他的十二个孩子完全变成他的底下的像支门一样一辈子都侍奉主的时候，为什么这时候主不让他的瘸子的印记从此消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呢？这是对主来讲，这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是没错。好，你的问题好几个，不是一个问题啊。我们一个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是真正的关键啊？上帝把他摆在一个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情况，是他发现他瘸了腿的时候。不是他在摔跤的时候，也不是他被扭的，被扭了一下子，他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态的严重。真正的事态严重是第二天天亮了以后，他要过河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瘸了，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因为以扫就在那边等着他，他已经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只有完全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呢，置之于死地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全然摆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了啊。所以他过了河以后，看见以扫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从后队走到前面去，他一拐一拐的也要走到前面去，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雅各已经变了。所以他的关键是在于他发现他瘸着腿的时候，那个是关键啊。他这个转变呢是很快的，所以雅各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当他发现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而且很明显的是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他必须要把他自己整个人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他就造成这么一个灵命的复兴，整个人的一个改变啊。至于说为什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上帝没有医治他，变成一个不瘸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啊。有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瘸腿啊，服侍神一生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啊，这个而且这个瘸腿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不断提醒雅各，他怎么瘸的？当他拄着那个拐杖的时候。我相信他会记得那一天晚上在亚伯渡口那一个晚上，一生受用啊，你知道吗？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黄长老你好，作为我作为一个慕道友哈，我有个问题，因为之前
我们这次有慕道友啊。
因为那个刘牧师其实以前在我们教会已经简单介绍了些你的那个。情况了吗？
是，
但是我也特别好奇哈，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从这个不信到这个变成这个基督徒这个过程，您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那个也是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听你讲到，其实作为一个慕道友呢，可能我更多的感觉是觉得好像自己差的是越来越远了，觉得好像是，
是吧？
就好像说那个真的不知道努力多久才能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想知道您当时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您初期的这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好的，其实我从小就听过福音，我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从小就带我到教会去。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这个真理，但是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长大以后变成一个十足的无神论的人。我为什么会跟我太太结婚，那原因是因为我太太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她12岁就受洗，但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呢，他却是一个很倒退的基督徒，只是偶尔去教会啊。那么不然也不会嫁给我哈。但是我太太跟我结婚了以后，她蛮有自信，她会说服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结果她就开始说服我，软的硬的都来，越试的越努力越多，我离神越远。一直到后来我们的婚姻就出现红灯啊，我们关系就非常的不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我的工作上面，我是一个工作狂，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带两个饭盒，一个中午吃一个晚上吃，半夜才回家，从来不休息。那么我太太说，你干嘛要结婚呢？你为什么不跟你实验室结婚呢？对不对？要跟我结婚干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好几次坐下来要谈离婚了，没有离婚的原因，觉得不好意思，这是第一。第二，两个孩子还小啊，这个觉得好像就离婚了，对他们不起。那么，所以就苟延残喘啊，没有离婚。现在想起来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么，一直到了我1980年拿到了这个 tenure， 就是这个铁饭碗哈，然后升了副教授，我松了一口气，我开始对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全盘的一个反省。我发现我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不快乐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婚姻不幸福。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花太少的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所以我就决心了。每个礼拜至少礼拜五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太礼拜五晚上都到查经班去啊，礼拜五晚上我提早回家，那平常都是要10点、11点、12点才回家的啊。那个时候是我就5点钟准时下班，然后跟我家人一起吃个饭以后，然后就到查经班去。我到查经班去不是去听福音的，我到那地方跟人家辩论，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人家又辩不过我哈，所以带来他们很大的困扰啊。这个人又常常来，所以很讨厌。那么，就这种光景呢，差不多延续2年。到了82年的时候，我开始我这个当中也对我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困难，就是创造跟进化的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学的。啊，这个问题如果不过关的话，我大概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讲创造跟进化的事儿啊。但是我开始研究一下这个我深深相信的进化论，我惊讶的发现了它的这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是零哈。那么，但是圣经上面创世纪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上帝怎么样子？用6天的时间来创造这整个的地球以及地球上面的各种的生物，包括我们人在内，是非常合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的。所以当我了解这以后呢，我这个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因为我一向以为这本圣经呢是 nonsense， 是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比较谦卑。那么人一谦卑啊，一开始这个心态转变以后，这个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讲的道就常常感动我。那个时候我们去一个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教会，美国人的牧师，那么他每次讲完道以后，他不管讲什么道啊，他都会呼召啊，你们今天神的话语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到前面来，跪在前面啊，在感谢神，跟神有一个亲近的时间。哇，我那个时候就很有感动啊，想要下去，但是里面一个声音说：“黄立夫啊，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哦。”啊，所以现在知道这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哈？这是一个罪啊，这是一个罪的啊。但那个时候不知道，神都饶恕我哈。那。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如果常常发生的话，我心里面觉得这不对劲了，搞不好要变成基督徒了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惶恐啊。所以说我基本上心里面已经相信了，但是呢我却非常的顽固啊，不愿意承认。一直到了84年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医生来到我们那个城市，他是我台大比我低2班的一个医生。那他那时候在恒春基督教医院当医生。那个恒春那个地方是一个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地方啊，是台湾最南边的一个城市。中日都是风沙很大啊，那个所有这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愿意到那地方去的。但是他却放弃了台大医院的这个 主治医生跟副教授的职位，他全家搬到那里去，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想这个人能够做这样子的傻事儿，他肯定有一些道理的啊。对，所以我就请他到我们家来，那讲谈了半天呢，他就跟我下个结论，他说啊，他说我想啊，你该讲的东西你都已经知道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要求上帝降灾难给你，重重的击打你，看能不能把你从这个你现在的情况当中就改变过来。我当时心里面的想法是，怎么会有人这样子给人家祷告的？可是他的这句话也是让我忽然间想起来啊，难道我真的是一个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吗？所以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当时祷告也没有说要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求耶稣啊，我就觉得我心里面没有他，他客观的存在，可是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第一个祷告，我祷告的就只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啊，请你进到我心里来。因为他不在我心里面啊，其实他已经在了，因为不然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感动嘛，对不对？但是就说他在我没有感动的时候，在我的这个心怀意念里面，在我行事为人里面没有半点的分量啊。我知道我要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应该是要不是光影响我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他应该影响我的一生的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都应该影响，他没有。所以我说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那天晚上醒醒睡睡，醒的时候就讲这句话，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不觉得累，很奇怪，下楼的时候我发现蔡医生已经在这个客厅看圣经。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昨天晚上做我生平第一次祷告。他说祷告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请耶稣进到我心里来。他高兴得不得了，打开圣经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啊，凡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他说你昨天晚上做的祷告是邀请式的祷告，上帝一定会进到你的心里面来。用什么方法进来，什么时候进来，什么地方进来，我们不知道，但他一定会进来。好，我就去吃早饭。早饭的时候呢，我们就请蔡医生谢饭。哦，他那个谢饭祷告好长啊，我急得要死，我想去上班啊，他有完没没了的在那里拼命祷告。而且我们家里面那个时候一个一个人，他先从我的岳母开始祷告，然后我太太，然后我的两个孩子，然后家里面有一只狗，他肯定也问那狗祷告，到最后是我。那么他祷告的时候就说啊，主啊，这个黄先生他昨天晚上有个这样子的一种邀请式的祷告，绝对不是偶然的，我知道你圣灵已经动工，在他心里面动工哈。他邀请你进到他心里去，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的时间，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现在就进到黄先生的心里去。你知道我低着头啊，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一震。你知道我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我前一阵子时间跟人家争啊辩啊，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我一向都以为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不觉得这是一个罪啊。但是那一刻我忽然看见这是一个大大的不得了的罪，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算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劝人家不要相信他，那多么大的罪啊。可是我转眼一想，不就是因为像这样的罪，耶稣基督才上十字架的吗？哥他山上面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上面所流的宝血，就是为我这个罪所流的。哎呀，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所以蔡医生祷告完了以后，我也接着就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进到我心里来，我就这样信耶稣的。所以我信耶稣过程有点戏剧化哈，是被人家吓的吧，大概是啊，这个要降灾难给我了，对不对啊？但是基本上是一个提醒我啊，提醒我我事实上已经信了，但是呢 却非常的顽固啊，没有真正的摆下自己的骄傲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一刻啊，我终于愿意摆下我自己的骄傲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基本上过程就是这样子，行吗？啊，好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个问题。
哦，要交钱
的话，对，你作为那个系主任和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领导和带领的位置。那我想问的话，你怎么样在你的工作当中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给这个你的同事和学生分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碰到一些这个事情和决定和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你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这一点在我们北卡并不非常严重啊，因为北卡在 Bible Belt 圣经带哈，不是在你们硅谷啊，嗯。这个所以基本上面那边信耶稣人很多齁啊，所以上帝在那里的影响还是相当的深刻的。虽然大家不讲自己是基督徒啊，讲起这个不讲自己是基督徒啊，我到那边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跟我的这个当时系里面的教授啊有一个圆桌会议嘛。有一个教授忽然问我，说是你如果离开匹兹堡到这儿来的话，你最舍不得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就说，我的教会。教会？我说是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啊，基督徒啊。然后我再补一句，我说我是福音派的基督徒，Evangelical Christian。我再加一句，我说 It'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你知道我们这个大学教授这些高等知识分子啊，很瞧不起布什的，这个就小布什啊，对，认为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人啊。那么我心里面想，我说假如因为这样子他就不给我这个工作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就不想来嘛，对不对？嗯，结果他还是给我了啊。结果后来这个讲完了以后，我们系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一个教授，他跑到我的面前小声讲说 I'm a Christian too。 我心里面讲，我说这什么见不人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后来我从来不隐瞒我自己是基督徒啊，大家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不但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所以在我面前凡是跟我有关系的这个系里面的一些大事小事啊，我们基本上都是用非常正规的方法来做的啊。我当了7年的系主任，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件事情是违反圣经的教训的，一件都没有啊。有一次有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个学生，他在考这个 qualify 的时候，我们是开书考试，对。结果呢，他交上的卷子里面，被那个教授看到他是抄的，就是在网上面这个 cut and paste 抄下来的。这个教授马上就跟我打了一个 email， 说他是抄的，那么应该要把这个学生开除啊，因为这是我们北卡大学的规定是这样。那我心里面想，哇哦！这个是不是要给他再一次机会哈？他可能不知道，所以我马上就给那位教授讲，我说我知道这种 cut and paste 的情形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那么这已经是变成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啊。他说我说好不好给他再一个机会。他说你应该去找我们的院长啊，对，好，我就把这个事情带到我院长那里去。我院长听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说开除。我说会不会太严重了？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做法，就是开除啊。如果正确很确定的话，就是开除。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好不好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这个，你猜我院长怎么说？他说这样吧，这件事情交给你哈，我当作你没有来向我报告过， I did not hear it， 就交给你来做了，就把这所有的事情后果我也要负责啊，我是系主任嘛啊。那我经过祷告以后，我就把那个学生叫来，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你要被开除的啊，没有第二个圆转的余地 但是我今天我担当了好大的一个担子啊，好大的一个干系，我给你第二次机会啊，我作为一个系主任，我愿意担当这个风险啊，我给你第二次机会。这位学生他还是个基督徒呢，这个学生当时眼泪就掉下来，那么他知道他做了很错的事情，所以他就回去，他就重新写他的这个考试。长话短说，他后来通过，但是我们却要他们再修一门这种 ethics 课，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叫做伦理学的课啊，里面讲很多的东西，包括这个抄袭这个问题。对，我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啊，想我说，我觉得虽然跟美国的这种非常严峻的这种文化不大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对啊，因为上帝也给我们 second chance 嘛，对不对啊？我们给这个学生另外一个第二个机会，我担了这个风险，因为什么？因为假如这件事情让别的学生知道了，别的学生被开除，他没有被开除，那他人家可以来告我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要担这个责任的啊，那我已经决定要担这个责任了，我当初做这个决定，我已经决定要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件事情是会被人家告出来的话，但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来告我啊，感谢主。以后会不会告？还可能会有告啊，我不知道，不晓得，但是我已经决定担这个风险啊，这个是我在我的这个做系主任的这个生涯当中大概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决定吧。跟你分享啊，就说这个其实这样的事情啊，我还没有碰到一个有些事情呢是像国内那种潜规则啊，要送礼的啊，或者是要做一些很不容易要神的事情的这种事情呢，在美国基本上没有啊，至少我没碰到过啊啊，所以还好，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啊神用这样的事情来考验我。
有个问题，那个就是你刚才就说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也常说就是基督徒，大家也知道我是基督徒，而且有事的时候大家说、哎、
对不起，你再讲一遍。
我就说在工作中啊，我也换过好几个工作，然后就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嘛。
啊，感谢主。
啊，有事的时候呢，他们就基督徒过来。然后呢，
是吧？
然后有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很熟的人，关系很好的人，开玩笑，所以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我有时候会说，你这个有些玩笑开不得，这有些玩笑不能开，是吧？但是有时候很多人的时候，他开玩笑，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说就是开基督徒的玩笑啊，这个事情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有时候站在这个场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这。说狠了呢就翻脸了，说不狠吧起不到作用。就有时候我也控制不住呢，也可能会急。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
刚才
也来好了好不好
啊，
假如这些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说
okay,
来说好
okay,
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记忆力不是很好啊。假如这些玩笑，假如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的玩笑，还比如严重是什么样呢，就是还比如说侮辱耶稣，这个是相当严重的啊啊，我们就应该很严肃的。我记得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常常就像美国人，有些美国人啊就把 Jesus Christ 这个字啊当作一个口头禅， Jesus Christ， 然后 Jesus 这样子叫，我也学会这样子做。有一次我在几个教授的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又讲了一次 Jesus Christ 这样，结果当中旁边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头抬起来问我，他说 Do you know him？ 我说 Who？ 另外一个教授就说了 Jesus， 那我就知道他非常 serious， 刚我讲的话非常 serious， 我说 No。 他说可不可以以后你不要这样子用这样的口气叫他啊，但你如果 know him， 你如果是认识耶稣的话，你叫他你就是祷告嘛，对不对？那个不要紧，没关系，那你不认识他，你那个口气是对他不礼貌的 所以他就警告我。所以我经过那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说用这个字了，这个 Jesus Christ 这种加强语气的这种说法不好。这事实上是妄称神的名嘛，对不对？十诫里面的一诫就是这不应该做的这个事。啊，那么假如不是这一类的开一个这种玩笑的话，特别是开我们基督徒的玩笑的话，不是直接在我们耶稣身上的话，不什么很重要的，你就无所谓，一笑置之。啊，这是我的看法。好，第二个。
第二个，您刚才讲呢，就是说你这个信主的过程，还有我们这两天听到听你讲啊，你是30多岁信主是吧？
37岁。
啊，从小呢跟家人去教堂，然后呢太太也是基督徒，就说像您这么好的条件也是这么晚才信主。然后呢然后这个后边呢还挺好，就是当传道人，然后给这个主做工做得很好。而且现在呢有些小孩呢就很小就到教会来，然后呢很小可能十几岁就开始觉知啦，开始什么，到最后结果也不一定好。就想这个事情，我在想就是神的安排啊，就是安排哪个人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时间有神的安排。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有包括这个基督徒什么时候信主什么的，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不是我们操心的事儿，我在想是不是。
嗯，好，是应该你们操心的事儿。像我这种情形的话，是上帝的格外的恩典啊。那么大部分的情形，像我这样的情形的话，到最后都没有信耶稣，甚至变成一个反对，很强烈反对耶稣的人。你好比像那个方舟子啊，对不对啊？他就是一个很强烈反对基督的人。方舟子也是 Michigan State 毕业的，你知道吗？他是跟我的他是我的学弟啊。对，我常常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的灵命得救祷告。对，他现在虽然已经变成是这个打假，就他的这个注意力已经离开基督徒了哈。对，但是他基本上面我知道他还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哦，对不起，这个。OK， 对不起，这个弄脏了。讲哪去了？
打假
啊？
方舟子。
方舟子，对，我知道这个，但是讲方舟子前面是讲什么？哦，对了，就说你的孩子们是不是这个需要这个特别的去这个好像给他一个现在花时间改变他哈。将来像你一样这个变成一个传道人，以后变成传道人也没有什么不好。谢谢，不好意思。我想我这样的人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情形是一辈子沉沦，而且是永恒的沉沦啊，非常可悲的。所以还是不要把我这个特例当做一个常规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我们的孩子们还是应该要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最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啊，来影响他，让他跟耶稣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啊。他去教会不是因为他跟他的同伴他的好朋友在那个地方有个 good time together， 而是因为他到那里去敬拜上帝的啊，他上帝应该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他能够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有这么一个认识，有这么一个体会啊，而且他也经历神的大能，那么我相信这他是一辈子蒙福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黄长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在硅谷这边，在外面不管是打拼的父亲还是母亲，好像大部分年龄都是在人生比较精华的一段，30多、40多都是比较青壮年，很精华的一段。所以这些，我觉得，全职的爸爸或者妈妈，他们的心思基本上都在拼搏上面、事业上面，就是比较忽略孩子。然后我看过很多书是说，teenager 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他小的时候没有跟他有一些良好的关系，或者说没有一些把那个鸡蛋先放进去，那些豆子先掉进去了。 所以就说怎么您是怎么样去影响你的孩子，或者怎么让就是三十多四十多岁的青壮年的全职的父亲母亲意识到先把怎么跟孩子沟通，把这个蛋先放出去，怎么来影响他们，您怎么影响你的孩子的？
我非常的感谢神哈，这个我想我们基本上是以身作则吧，就是说他们都看见爸爸的生命的改变，这绝对有的，妈妈也有很多生命的改变啊。那么爸爸最大的生命改变就是从一个工作狂变成了一个愿意服侍神愿意顾家的人，这是一个他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发生在我们家里面的啊，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啊。妈妈的改变嘛也很大，我太太以前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啊，现在还暴躁他不在我可以讲哈啊，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好多了啊，感谢主。所以说你都看到一些这种生命的改变，我相信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光在书本上面读到的或者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不是的，因为他很清楚的看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嘛我提过这个，有人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给他们做门徒训练，那么这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门徒训练就跟他们读经，然后呢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生的伴侣，不管在我们哪一个生活的层面哪一个角落上面，他都要带领我们的这一生啊，他是我们的主啊，他要 live our lives,让耶稣来过我们的日子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所以慢慢你看到现在我两个孩子他们一直没有走在神的外面啊，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一家人是到那个 Peninsula Bible Church, 是在 Palo Alto, 离他们家不远啊， Peninsula Bible Church。另外我的儿子他是在Austin, Texas, 所以他去那个 ACCC, 就叫 Austi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当然他是去英文堂啊，所以因为他们是讲英文的，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服侍很多啊，也是在那个教会算是老会友了啊，对。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走偏路，我非常的感谢主。他们现在开始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皇家的第三代了啊，第三代的基督徒，也感谢主，你看到他们也是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也都要经历这个神自己哈，这个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经历神的啊，只有你自己去经历神。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时间到了哈，都已经超过了，所以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哈。其实我发现很多问题哈，不是说我们的黄长老今天给我们答复了就搞定了哈，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小姐妹提的哈，是我们的生命要长期去操练的哈，所以呢感谢主哈，让我在山景城看着你们哈，看怎么操练哈，所以我们后面操练的怎么样哈，下次我跟黄长老汇报。好，
okay,
那我们
今天到这里是吧？
对，我们今天呢因为已经超过时间了哈，我们很感谢黄长老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哈信息。好，那下。